我不是帮政府讲话啦，我们的汽车的这些关税是台湾很重要的关税之一，我们最多像货物税这些大概可以占到我们总税收的 7%， 你不要看之后只是 7%， 其实已经占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欧文。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资深媒体人、汽车媒体德哥来到现场，来跟我们聊聊。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在去年李多惠啊，在自己的频道里面表示啊，韩国的车价、啊、在台湾他看到非常惊讶，基本上是韩国的两倍之多。其实这问题老问题了啦，为什么台湾车这么贵？很多人的归就在于我们有很重的关税、货物税及各项的税务。那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黄金试车手 T Car 的总编辑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一起聊聊，那到底台湾车为什么这么贵 ？Hello， 德哥。
Hello， 欧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哈、哦，这个问题取决于你的思维是什么。坦白讲，当李多惠讲说他在韩国他的车，因为他韩国是国产车嘛，他是 Hyundai 的小车，那是现在韩国车他自己本国车便宜。其实你不要讲更久，就是在大概千禧世代，你知道韩国的保护主义比我们还夸张，就是你买一台进口车，你厉害才买三四台韩国车，
他的税务更高。
对对对，他是也是因为加入 WTO， 然后再来就是加上韩国的政策，他们就是要让他们的车厂成为世界级的车厂，他们开放了，因为你跟其他的伙伴国家就是要对等，你开放我也会开放你，那如果说你保护主义，我也会对你采取保护主义，所以因为这样是韩国车现在全世界才会有这么大的竞争力。那再回过头来就是聊聊台湾的车为什么会那么贵，是大家感觉就是现在变贵。对，的确啦，你如果是说譬如说我读书的时候你买一台 HB 啊国产的40几万，
德哥读书的时候是
90年代，我不那么老啦，我不那么老，
1990年吗？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啦，因为我当时骑摩托车我还没过芭比娃娃、欸、你要想说那时候芭比娃娃一只几百块、嗯、然后我一天去路子买衫有联名的芭比娃娃，然后我就好奇我看到就是勾起我青春时候的怀念嘛，我问他说现在一只多少？2300，就是芭比娃娃他也起几倍啊。啊、咱的车你说当然因为现在的车不管你是进口或是国产，现在车的安全性更好，科技配备更多，制造成本更高，然后再加上整个物价上涨，光是钢材的上涨，现在钢材跟当年钢材的费用就不一样，然后工资也不一样，这些都是成本。所以我们如果只是一概的说、啊、现在车越来越贵，我觉得也不太公平。好， 我举例，你小时候吃过乖乖吗？那你有喝过养乐多吗？啊，你现在小孩的时候吃乖乖跟养乐多，跟现在乖乖养乐多价钱差多少？这就是没办法。而且我们用房价来看、啊、我以前可能 你一台车一间房子、啊、就是我们不要讲太坪数太大，你以30坪的房子，比如说我出生的内湖啦，那时候30坪的房子你了不起大概200万吧，就是公寓大楼那一种的200-300万，或者是有电梯可能好一点300-400万，那你等于是那时候车价，我举例如果你买一台 CB 算50万，那它几倍？6倍，对不对？但你现在内湖现在房价是2-3千万、欸、不是2-300万、欸、对，那 你如果像30坪的话它费用更高，所以基本上它已经是成一个不对等的曲线。而且台湾的国民所得一直在提升嘛， GDP 它这个部分也是会影响到你实际车辆销售，因为我们现在的关税大概是进口关税、货物税、营业税、奢侈税。奢侈税是你离岸价格超过300万的车它才会有奢侈税、嗯、那大家会想说嗯啊，那是进口车啊，啊想要过3000嘛，叫贵。其实国产车齁，我说真的，台湾因为经济规模不大啦，我们台湾平均一年的汽车销售量，就你现在看到所有路上在跑的包括20-30年的老车，它大概是900万辆，但我们台湾一年啊，一年买的车差不多45万。
我们的国产车是用 CDK， 就是所谓的散装料零件进口进来。我有去查，就是零件进口进来，它不是所有的税率都一样，它有的也刻到接近
30%。CKD 呢，就是 Complete Knockdown， 它是等于是完全散装的组装、嗯哦、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散装组装叫做SKD Semi Knockdown， 就是它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它的税制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国产车不是100%国内设计的，已经不是了，因为台湾就像我讲的经济规模太小，所以你没办法喂养开发的成本。
其实在讲所谓的税务的发展状况，其实要跟台湾汽车发展史有正相关、啊、
对，
我这边要请教一下德哥，就是说、嗯、除了我们熟知的裕隆以外，台湾还有真正所谓的国产汽车吗？还是台湾过去有国产车，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
应该这样讲，你现在要看基本上是台湾设计，但是零件还不是哦，零件还不是百分之百台湾的哦。你看像纳智捷最近的 N7 算是相对比较接近，因为它别的地方你阿贝博嘛，你看到台湾没有，但是你说它马达电池都不是啊，它不是啊，对，但是它设计基本上是台湾的。那其实要讲到国产车这个事情，之前二战之后，然后就国民政府兼台，然后有一些混乱啊，真的开始发展民生物资啊，等于1953年才开始。那熊炸是玉龙，我们丢。对，严庆林先生他那时候喊着口号叫做发动机救国。基本上汽车工业它算是台湾经济引擎的其中之一。房市跟车市其实都是两个。
其实它带动很多就业人口，各国都的车业都是这样。
对对 对，而且它是一个经济复苏的指标。嗯哼，那大家一开始也不是做玉龙，它是玉龙机器。但是他一开始只是做一些发动机啊，一些配件，
对，
然后北狼，然后他真的坐车是1956年，就是威力吉普车，因为吉普车是二战才有嘛，那他前身叫 Willis， 然后那时候才开始，那真的跟达尚，你上的前身，他、叫做达尚，
对，
兰卡扎贡的索尼亚啊，下面黑东西达尚的物件，好、哦，他是等于是从1957年才开始，而且他一开始也不是叫，也不是先做树立啦。他一开始其实是算中大型的房车，叫 Bluebird， 哎，当时买是清利亚，但是他就是对于经济稍微好一点的家庭，他就是一个象征。我小时候我们家没车嘛，我是到退伍以后我才开始自己买车，然后我那时候邻居家有车，我比他们家人还兴奋，我让穷爷爷驾驶座啊，握着方向盘，直到人家赶我，我才走。
国产的吗？
都国产，因为那时候你能够买进口车吼，非富即贵啦。然后我当时包括我小孩的时候，领导脑受力啊，基本上家境很好过，就是 Sunny 就裕隆的树立，基本上很好过。然后有福特的跑天下，我觉得哦，领导够卡好鬼。
我爸的第一台车是意大利的
菲亚特，
菲亚特，
什么车？
古萨的
Regatta。
我爸不知道去买二手还是，对他来讲，那就是他当时的工作成果的一个展现。那他非常的开心，那他喜欢带着家人，正像故事讲的一样，就是对于一个在外面打拼的人来说，那就是他带回来的工作成果分享给家人。
车是一个身份的标准，就像男生穿西装一样。
那个时候我爸开出去，就有些人就会去看，
就吓趴了，对吧？
就吓趴了，
吓趴了。
所以或许是我爸很虚荣虚花，但是那也就是他努力的目标跟动力，也是广告汽车最喜欢主打的风格嘛。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有国产车的出现，
我那时候国产车等于雨后春笋，应该说60年代开始就很多人申请国产车的制造商，那时候有包括像我们说的太子汽车，现在斗啊啦，进行欠薪斗起啊，然后66年还有三富汽车啦，然后还有包括像中华汽车是1969年成立。
我这边先请问一下德哥，就是这些汽车有些现在就是做代理销售，所以在当年他们都有坐车
组装，也是组装，因为那时候没研发能力啦。然后包括像我们大家熟悉的福特六合，他一开始不是做福特，他一开始是组装 Toyota， 而且那时候是要跟和泰合作、然后我也是之前看了和泰创办人的，他有出一本书嘛，然后那时候才知道他那时候在卖日本车也很辛苦，因为他还因为卖车卖太好被说是操作外汇用来管台日断交嘛，然后那时候日本就是有禁止日本车贩售，还有一段就是禁止进口车，对、就是经过了很多折腾啊，才现在汽车工业算这么蓬勃啦、这个在尤其在亚洲啦，亚洲的各个国家我觉得都有经历过很多波折才到现在的民主化嘛、自由化嘛，那这都是一个进程。那像后来大概在1968年像中华宾士那时候开始卖宾士、然后那时候就有能够买到宾士的呢，大概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律师啦、会计师这些大头家啦。然后那时候因为像国民党来台的那些官员，他们因为在早期他们只有接触像美国的凯迪拉克，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谚语叫做我姓爱卡的台湾人爱面路，凯迪拉克他们的翻译就是卡的，因为他不会讲英文嘛，就是直接这样讲卡的。然后但是宾士大家就觉得已经有一种就是成功富豪的象征，然后后来在70年代呢，范德永业才成立，然后才开始有 BMW、Volkswagen、Porsche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啦、对，就奥迪、那时候开始慢慢开始，
就是他们把车子引进来
台湾，对。
那这过程里面国产车是越来越兴盛，德哥刚刚讲的那一些历史对于我们现在都非常的，应该说有些公司还在，但是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国产车，因为目前被大家出来讨论大概就只有个裕隆的纳智捷，中间发生什么事，那怎么会让这些原本有在做车的都不见了？
也不能说国产车不见了，只是说它现在就是变代工，就是好比说你知道像 Toyota 的 Altis 我们说的神车，你知道它还有外销到中东
在台湾组装，
对，在台湾组装。
那到底是台湾卖还是日本卖？
台湾卖啊，台湾卖，那业绩是算台湾的，但是是日本母厂授权啊，不然你没办法嘛，因为这是它的地盘嘛。
了解。
那他就说啊，你这个车的生产线弄得很棒，组装的品质也不错，所以你可以代表这个品牌去外销。所以现在不是说没有国产车，是说没有自主品牌。那有自主品牌，当然就是纳智捷。从以前的裕隆，它就是帮你上代工啊。那也是用 SKD 件或是 CKD 件然后来组装，然后福特就是帮 Ford 嘛，对，就六合，然后 Honda 那时候的组装厂就是三洋工业，那现在变 Honda 台湾
他自己的，
对，台本他自己他就变成组装 Hyundai， 部分国产那部分是进口，所以等于是不一样的阶段啊，但国产车一直都存在啊。
但现在国产车跟进口车的车价其实跟得很近，就是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的原因呢，就是其实严格讲起来，之前的进口车因为关税 30%， 2002年呢我们加入了 WTO 以后逐年调降，现在是塞底啊，赶快 17.5%。 但除了这些呢，你还有像我刚才提到的货物税，然后营业税，
它的税率是累加的嘛，
对对，
我先玩关税这个数字那个母数再去乘上我的货物税，如果超过300万，
离岸价格超过300万，还有个奢侈税。
离岸价超过300万是有包括那个关税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报过来
报关的时候，傻爸爸，你都已经爱剩黑傻，
你都爱个剩傻的八七钱了，就是够给一钱。然后这个德政呢，是2010年开始的啦，也没很久啦，就是更早以前，你买那些豪车还不用踏这个税，那现在够给你踏等，你跟东州嘛不差多少啦。对，你买一个贵一点的，坦白讲现在物价上涨了，你大概你喜欢的车，你心里念得出你想要的车，可能很多都超过300万。我举一个最接近奢侈税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讲 BMW M2， 它的定价刚好是269万，它的离岸价格就是抓在奢侈税边缘。那差异是什么呢？你不能再选任何配备，你可能选一个跑车座椅，你可能想要求这个跑车座椅那给70万，因为那30万还够躺在你的跑车座椅，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BMW X3 现在最便宜的是
200多万，
对，对，也是边就边边
200多万，它还没有奢侈税。
但是如果你去挑比较
M 的40
的版本的话，它就过了，
对，就过了，对。
我记得现在我国中看的 X5 就是 X5 的话，价钱它不是现在 X3 的比较高的高阶款的价钱这样子，
对，因为
十八万嘛，
你差不多十几当斤二十当斤，就是 BMW 大家喊的口号就是一匹马力10000块，
对，
那现在都不止了啦，因为车价在上涨嘛。
我有个好奇点是，台塑汽车算国产车吗？
台塑汽车那时候是国产车啊，只是它那时候组装的是 Daewoo， 那后来它就是卖 Škoda 嘛，但是那时候的 Škoda 跟现在差很多，那时候 Škoda 拜拜啊，你就是你开在路上你不会觉得说多惊艳。那后来他们产品转型嘛，你现在看到 Škoda 你会觉得哦，这鬼的设计啊，内装的豪华度跟科技配备都不亚于奥迪啊，
所以那个就算钱也算我们的车价的成本之一了，
都算，
因为它确实提升了，
它确实提升。但是以前的汽车安全性没那么好，以前我小时候就是住在那内湖麦帅公路旁边嘛，然后因为小时候没什么娱乐嘛，不像现在有什么手机啊，有什么巧虎可以看，那时候上车看一下看车好了，因为麦帅公路的车就是冲出来嘛，大家小朋友无聊就有人看，当然有些小朋友去刷掉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啦，基本上那时候车祸你会发现死亡率很高，因为第一个就是那时候的车还没有强制有安全带，然后再来就是没有安全气囊，然后没有 ABS 这些，
那时候的车头就是以前的，我是看那个影片的介绍，他说以前的车是整台是硬的，所以他车头是不会内缩，
没有溃缩，
当没溃缩，
这个是其中之一啦，一个部分啦，因为车真的，我其实试车试那么多年哦，我有一个心得，就是车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举例，像我们家，我说我都没有车嘛，然后我退伍的时候我就存了19万，我买了一台戴哈兹，就是那时候是羽田机械做的国产车，它是日本品牌大家子大发，但是那是一台国产的小轿车，1300的 MI16， 啊 MI16 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也有卖 Pergio 啦， Pergio 的405有 MI16， 他觉得哎、欸、这米昂跟他北拜哦，那喷射的 16V 他就拿来装那个打纸。那一台车当然也带给我很大的回忆啦，因为那种对车的起源嘛，然后你要过改车啊，你还是要缴一些学费，然后改到车烂掉嘛。那时候那台车呢没有安全气囊，没有 ABS， 就是弄掉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胸坎会有那车的 logo， 因为整个韩都路擦的，对吧？
有安全带，
全车唯一的配备就是安全带。
那个年代有强制带安全带吗？
你这样说我刚才我是 政府迁台就来了，对
没
那个年代有安全带啦，但是他没有
强制，
后来有强制了。我买车没多久就有强制，就跟安全帽一样嘛。那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快接近千禧世代车价，那时候新车价我记得那时候它还不到40万，就像 March 一开始也不到40万啊，
很便宜
很便宜，相对你现在看会便宜，可是你用那时候的物价来看它也不算便宜啊。那时候我爸爸妈妈一个月的工钱，因为我爸妈算劳动阶级嘛，我妈在当作业员，他一个月还不到2万块，对啊，所以你怎么来衡量这个？啊，现在你两万块敢请有人？我们现在公司新人来都要3万块，对啊，你要怎么那里？
是啊，是整个成本是提高了。
对，
可是那我们要回来说，那像我们邻近的其他国家，像南韩8%，
对，
那日本0%，美国2.5%，加拿大6.1%，但是也有很高的，像印度60%，巴西35%，泰国也很高，70%-76%。这各国的关税有高有低，有的非常低，可是在于他们国内的整个车价。当然我们要先持平的讲，我们上述有些国家它本身是有车业的，有就是他们的国三家金金价讲国三家，有些有有些没有，像泰国没有。以这样整个来看，关税这件事情要比我们就要把它整个摊开比嘛，就是关税这件事在他国来讲的话，它的影响有很大吗？
应该这么说，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财政规划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国家，因为你知道我们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你看哦，我们要支撑这么多事情，比如说教育，然后我们的社会福利、公共建设，然后还有包括武器，这些都是要花钱的。那每个国家的财务规划不一样，那台湾的相对来讲，我不是帮政府讲话啦，我们的汽车的这些关税是台湾很重要的关税之一，我们最多像货物税这些大概可以占到我们总税收的 7%， 你不要看之后只是 7%， 其实已经算很多了。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因为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譬如五 A 五三九 U 啊，像中东他也不需要汽车工业啊，我的后裔啊，我的本来都有钱，
他有汽车关税吗？
他也是会有，只是相对比较低。然后你啊，我们以邻国泰国来讲，你知道泰国一年的汽车的交易量是多少？是台湾的快一倍，它现在是大概70几万到80万。
泰国是泰国的人口，
人口数是不是？但是他们成长就是汽车的成长数是
70万辆，
它
的2022的资料是七千多万人口。
对 对，但是你看7000多万人口，它就已经大概70万辆的未纳量。那韩国也是啊。韩国它不是破亿的国家，但是它的基本上他们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因为Hyundai集团是算是韩国相当重要的支撑整个国力的集团。那日本它当然因为全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更不用讲，那汽车工业算是他们相当重要的象征着国力，然后当然它也算是更自由的市场。那以台湾来讲呢，为什么会变成说大家觉得很高？像新加坡的国民所得比我们高，对不对？但它的汽车销售基本上台湾2倍。我们讲就是大家觉得比较畅销的，好，我随便举例，像Toyota Camry 就是一个中大型的房车，你台湾可能要花到130几万，但你知道在新加坡一台 Camry 你可能要花到快300万。对，但你这样再回过头来想，它的国民生产毛额是比我们高，我们台湾现在的 GDP 是大概32000多嘛，每个国家的条件不一样，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啊。而且这样来比较，就是我个人觉得会变得太片面，就是因为你国家的福利状况也不一样。那如果你现在来比较北欧，北欧国家你赚100块，你30几块是国家的，对啊，所以你去北欧你基本上看不太到什么豪车啊，你去丹麦去什么，可是他们社会福利就做得很好啊，所以也不尽相同啦，相对的条件不尽相同，就是譬如说你在那边你买豪车，你所得高，你可能课的税更高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给估后啊，我是买一台较平价卖好近乎盯上，对，可能就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啦。
德哥有感觉有需要在关税这部分做个调降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调降的空间也不是那么大啦。那你说国产车为什么现在跟进口车的价差那么小？严格讲起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啊，基本上就是除了关税以外，国产车还是要科，还是要货物税啊。我说像它还是有分排气量嘛，因为国家很多政策是49年政府迁台的时候就制定，像交通法规啊这些就是比较不合理，然后包括验车啦。
没错，
你知道我们国家那时候验车的法规是三吨哦，三吨的车基本上是算是大型客车，你要有安全逃生门。啊，你现在一台电动车就只能三吨啊。就你很难想象，对不 对？所以这个法规如果没有改，你很多没办法推进。我觉得现在能够调整的大概就剩下货物税，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今天政府调降货物税，那我们的财政赤字更高，那怎么办？像我们现在在这边聊天啊，咱捷人平均一个人背债就背100多万，就是我们国家你别想说台湾就好了，其实台湾 都一定排小啊，然后有一些县市可能更穷，那背更多，那当然你可以选择户口迁出啦，但是就是平均是这样，但是基本上我们已经算是运作的还不错。如果今天贸然的把货物税调降，我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就是我国防我还是一年要买那么多武器啊，我要养那么多军人啊，然后我的教育这我也不能说哦，因为我现在把货物税提掉，大家别读书，就是你现在 国中大家都去读私立，这也不可能嘛，社会福利又在缩减。对，当然劳健保是要破产的，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啦，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可以调整的空间其实变得相当有限。
那就只剩奢侈税咯。
对，那奢侈税是对于比较好的比较高的车高的车价啦，我个人是支持奢侈税取消啦，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提到的嘛，你当初定的离岸价格就是300万，但现在因为通货膨胀嘛，很容易就破这个门槛，或者是你可以一样有奢侈税，再稍微把奢侈税的门槛稍微拉大一点点。所以你知道现在很多休旅车啊，他为什么要争取就是客货车认证？
他好像是要降低税务的。
对，就是他的货物税可以降到 15%， 就是比照货车，但是对消费者来讲没差啦，没什么感觉，但是对车商来讲就差很多啦。
奢侈税很有趣啊，这是直接念那个财政部上面的公告，他说他制定的原因是因为有感于高额消费带动物价上涨引发民众负面感受，为促进税负公平，营造优质租税环境，以符合社会期待，故对高额消费货物及劳务课征奢侈税。
我觉得有条检讨的必要啦，而且我说起来啦，你今天你塞一台300几万的车出去，你敢感觉很爽的？
现在真的不会，
真的不会啊，因为什么都300多万啊，对不？所以真的是无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奢侈税是有调整的必要啦，因为如果不调整，那大家会说，那这个跟进口车跟国产车比例结构有什么影响？这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这个就是物竞天择嘛，就像澳洲的国产就是他们的组装厂已经全部没有了，
他的那个 Holden
对，就是 Opel 的那个，
我在澳洲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啊，后来隔没几年他就已经下课了，但是 Holden 在当地是相对比较便宜，
对
啊，跟福特没有差距太远。可是很有趣的是他们超级喜欢 Subaru， 就日本车，他们认为 Subaru 品质好，那个又好照顾，性能也蛮优越的，那所以他们在二手车价，因为 Holden 就是车重耗油以及一些他们讲的小毛病较济啦，而且 Holden 那个时候好像我去查资料，因为那在台湾没有看过嘛，他其实跟马来西亚的哪个车厂合作，他也不完全是自主开发，因为澳洲本身没有什么能力。福特厂在澳洲有组装厂，但是后来也关闭了，因为就整个成本来讲，一波盖合，因为它的市场需求就这么大，因为它才2500万人，我们那个时候人再少一点点，可能要2400万，跟台湾差不多。纵使是人人都有车，其实其他的主要就这样，而且它的很有趣哦，在澳洲我们认为的所谓的 1A 2B 不多、哦、他们重休闲重户外，但是他们并不追求豪车，他们豪车比例比我的故乡台中还要少，而就是就我用眼睛来看，用人体的统计来讲的话少很多，是很有趣，就是每个人的价值或方式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地大物博，他某方面他的需求有点像是美国啦，我就开玩笑，我曾经跟我朋友讲说，如果我住德州啦，我一定会买一台皮卡，而且是高性能的皮卡，还可以爽。
F150，
我有开过700匹的 F150，你的动态稳定系统关了，你要出弯油门爆了，整台车开始顺，因为刚刚就豪气耶，就是那个霸气的程度呢，会比你开那种跑车还要来得更大。它真的很体积很大，就是几台拖拉机。那澳洲因为地方太大，而且他们很多是务农， 就是农场，
对，
它有需求，所以功能性的车对他们来讲比较重要。那而且他们会下雪，所以就像你讲的 Subaru， 因为它是 4x4 的车，那它当然因为它又没有像传统吉普车这么笨重，
嗯，
所以在那边卖得好也不意外。
其实对，是贵的，
其实北美也是一样啊，所以某方面来讲他们的用车需求会比较像。那澳洲就是因为上述的原因，他们的组装，国产的组装车竞争力，因为选择性不多，然后竞争力越来越小，所以他们已经有69年的汽车工业就在2017年的时候结束了，就没了，都关厂，就是被就是整个被禁靠。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再发展下去，可能有一天台湾也会变成一样的状况。对，
所以你已经在预言纳智捷，大概
我不是预言纳智捷啦，因为我坦白讲啦，其实我说真的，我真心觉得纳智捷会是辛苦的。当然因为像他们跟鸿华，就是鸿海的合资的品牌
的电动车，
对，他一开始等于是 Model C 嘛，在鸿海科技日的时候他展出，他其实 Model C 他是要做这个平台，就是他可能 N7 他会是 Model C 的一款车，他希望可能卖给 Stellantis，可能菲亚特可以出一台什么什么名字的，
就模组化，
对 对, 对，就是模组化啊，可能基本上就是跟 N7 一样，那只是不一样的外形，不一样的内装，那这才是一个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方式。但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 N7 一定会受到瞩目，因为它等于是第一台台湾做的电动车嘛。但你如果说整体的竞争力，然后再加上接下来会开放更多大陆品牌的电动车，它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一定的优势，这个都是要市场观察啦。我的经验是，尤其像去年的 IA 车展，那我还有在那边体验过 BRD。 我说真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要对 Made in China 就是有一个歧视，因为现在它已经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好比说我是中国年度车的评审，我疫情的时候我就没有去试车，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个 China Coty， 我不过才3年没过去哦。你知道他给我的感觉是翻转，就是我在疫情前呢，他们比较火红的还是合资品牌，就是像譬如说 Volkswagen 跟他们合资，
大众
合资的，或一汽丰田一汽，或是那广州本田做的这些车都还很火红。他们现在最火红是自主品牌，而且他们自主品牌的这些电动车，他们是以我要在世界站上舞台的角度去设计去研发，
要出海啦。因为中国政策散，中国就很有趣嘛，只要是他现在的重点政策，他就大力补贴，
对，
大力往前推。他除了要承接他的就业，
对，
还有他希望去把他的产能往外推，
对，
因为他们最有优势就是所谓的 cost down， 赶快的米啊，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他就花得比较少。
你现在让雷公，大家讲到电动车，你可能会觉得，哎，特斯拉卖很好嘛，对不对？特斯拉应该是全世界第一的电动品牌，没有哎。他已经被比亚迪干掉了，
在去年嘛，
对，去年他的第四季就被干掉了，
他的出量比亚迪比特斯拉还要多。
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啊，那个大陆车子的出口量就已经干掉德国了，你觉得很难想象对不对？那他们在去年就干掉日本。
是电车还是汽车还是油车？
Total 其实他讲新能源车，但是我觉得里面都有包括啦，因为像油电这些都算进去，对 对, 對，它不是以纯电车啦。如果我们只讲纯电车是没有，但是它就是整个出口的车总数，因为它还有卖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嘛，那是纯粹汽油车，以这个它已经就是干掉我们觉得所谓的先进国家。
去年德哥有去法兰克福车展，其实下次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去。
有
那个去年车展的话，那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中国车厂的电动车。
应该说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期待有车展，像台北车展也已经停很久了，然后这一次有当然很好啦，可是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往日的那种热闹的像庙会那种感觉已经不复见了，那这个我没有办法去下断言啊。可是因为像包括日内瓦车展本来也已经说他永远都不办，那今年又复办，因为他可能觉得还是有一些需求啦，能够不管满足车迷或者是满足 B2B 的需求。但是上一次车展等于就是疫情解封后第一次大家可以大规模去看的 IAA 车展，他现在搬到慕尼黑，他其实在2021他就搬到慕尼黑，他等于是2年一届，他就跟巴黎车展去区隔，就那个时间点。然后呢，这一次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之前的车展你就是像去展览馆，像以前在 Frankfurt 它大概就是10个南港展览馆那么大，它要10个馆，你只要给它卡等级，但是你就觉得就是都在这里。但现在除了他们有原本的展馆以外，它整个城市都是车展，就是譬如说宾士它可能是在松山文创， 然后 BMW 可能就是华山文创，
就是一个馆一个馆，
你就是逛完全部的车展，你就好像绕完整个城市。说真的，对车迷来讲，我在那边自助旅游，我会很开心，而且我被买票，我还可以在里面拿纪念品。那为什么让德国车展震撼到？就是因为大陆现在卖德国的品牌都相当多了，像包括像领克啊，像比亚迪啊，它这些等于所有它有外销的品牌，它全部都在 IAA 车展也有设摊，而且它的摊位规模比德国品牌要来的更大，所以它等于就是有点震撼到德国人，他就觉得哇，你亲门打后你招来我家啊，你个用比我较澎湃，你是不是下外没搞，就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了。
那魏小李都有到吗？就是未来、小鹏理想，
对，都
全都到了，
都有。台湾现在我们讲，当然 MG 它最早起源是英国车嘛，然后对被中国收购，然后在台湾现在也抢的、很成功，我们可以说它销售的很成功、
由中华汽车代理进来，
对，它就是在中华汽车组装嘛，那它等于也算是国产车啦，因为它是中华组装的嘛，不管它用 CKD SKD 它就是中华组装，它现在只有两款车而已，他已经卖得下下叫了，
因为他压在100以下，所以他因为那个市场现在的车款他不多
多，你像他的 HS 它是战区 SUV、就是包括 CRV 包括酷咖，这是主要一级战区，他已经拔得头筹了、然后包括他的小台一点的 ZS 对不对，他也是打得乒乒乓乓的，就是他现在只有两款车，他已经让其他的车厂感觉到很大的威胁，为什么？因为它外销做得够大、所以它的这个量体够，它的成本就可以压缩，
那有可能把大家往的价钱往下带吗？
其实带不了啊，就譬如说好 你家的鸡比较会生蛋，你一颗鸡蛋你可以卖两毛钱，可是我家的鸡我喂它吃好的饲料，可它偏偏呢就是下的蛋就比较久、所以你叫我卖两毛钱我就是赔钱啊，那我决定我要卖五块啊，所以这就是行李宰狼走啊，因为这个成功的模式啊，会不会有更多的大陆品牌来台湾？会，而且今年就会发生，就 好比说吉利、好比说之前其实还有个品牌叫哪吒，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过，他其实也在台湾做入市的，那他等于就是要跟一个做电动轮椅的厂商合作、后来好像有点波折啦，
所以电动轮椅做到电动车，
对对啊，后来好像没有成局啊、但是就是未来大家会看到的就是更多的品牌进入台湾，
应该都是，我有看那些资料好像有中国的电动车要进来台湾，
那你说对消费者是好事是坏事呢？我觉得自由市场来讲呢，它当然是好事啊，你譬如说、大家觉得现在的车贵，那你可能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一样功能的车、那甚至功能更先进的车，未来也不是只是电动车或是汽油车的竞争、未来是智能科技的竞争，就好比像我刚才在开录前我们闲聊的，就是你讲到电动车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这件事讨论进去，那未来到了 Level 5， 因为它总共六个等级， Level 5的时候呢，大家为什么号称是一天有25小时，因为你在车内你只要手机拿出来，它 A 点到 B 点它可以去连线，
早餐可以吃一个小时、
对对对，然后未来的车辆呢，可能不是只有汽车公司在卖，可能是电信厂商，就像我们现在手机在绑门号，你可能觉得现在很荒唐，但未来都会发生啊，就是包括低轨卫星的运用更普及，然后它的智能科技更先进，就像是我刚才说，你可能现在我决定下班了，我现在六点我下班了，然后我在车内设定好，它可以连线我家的空调，连线我家的电锅，连线我家的微波炉，然后我回到家门打开就有热腾腾的饭菜，然后在回到家的过程中我可以看书，我可能学英文，那或者是我可能更忙的朋友，他可能甚至可以先吃泡面，对不对，就是之类的，就让你一天多了一个时间出来。
我这边要打岔一下，就是电动车其实是它的燃料从油变成电而已，但智能车是指它里面的所提供的各种体验，但是我想问一下，是世界的电动车全部都是走成智能化吗？还是有就只是电动而已？
现在目前你看起来是智能化还没到你满意的阶段，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电动车只不过它的驱动方式是由内燃机改成马达，对不对？那内装可能好像也差不多啊，你好比说像宾士的 OS 系统它也会 OTA 啊， BMW 的 iDrive 现在改成 Operation System 它也是可以 OTA 啊，但是未来是跳跃式的。那为什么我说电动车会更普及呢？因为这些智能科技它都是要耗电的，没错，我们汽油车也会有一些发电机， 但是它会有是 12V、48V 之分。那电动车它能够提供的电力更多，好比说它有800伏的电压电力系统，或者是400伏的电力系统，它更能够满足这些电器系统的3C 系统的这些用电的需求。那为什么我说未来可能也会跟像电信业者，你就是绑合约你就可以买车，因为这些都是息息相关，你需要讯号，就是 5G 已经不够了，未来会 6G、对，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个连结，一个 package。我有时候在跟同业开玩笑啦，就是当大家对于汽车的热情越来越少，就是包括我们这些汽车媒体也会被退场，不是说时间到了会淘汰，
应该不是退场，而是以后电踏少女也会介绍电动车。
对，就是类似这样，就是可能像三 C 的你们看到的这些玩家，就是这些博主们，然后他就也会接着介绍电动车，就是变成一个竞争。那如果当譬如说你对于性能对于操控你越来越不重视，那你对于这个部分越来越讲究，那可能他们这个部分就会更有优势。
那讲到电动车啊，跟听众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在所谓的完税后140万以下，我们台湾有针对到202512月31号为止有针对免货物税。
对，
那等于是说
没有没有，他我们那时候订定的是 2000cc 以内是 25%，
对，
然后 2000cc 以上 3000cc 以内是 30%。 那电动车它140万的这个算法呢是怎么算呢？就是你要还要除以一个二分之一，比如说你用 30% 来算，你140万乘以 0.3 是不是48？ 48那你还要用一个二分之一，但现在用手机来算嘛，
立刻来算一下，
你等于实际它只有减21万，就是你买一台200万的车你还要再补9万的税，就是以货物税这部分，因为它只是减免，它不是免征。对，
那它有对于销售数字来讲有很明显的去增加吗？
以销售数字来讲，因为全台湾现在的电动车其实还是一直在攀升，还没有到跳跃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跳跃期会是在2025以后到2030年，因为你那时候感觉到的科技的爆发力会更强，所以等于那时候会是比较明显的电动车爆发期。那其实大家一定会想说啊，为什么现在才在讲电动车？其实最主要还是要讲到碳中和这件事，就是环保嘛。就是如果这个地球啊，在本世纪温室效应升温两度，这个格陵兰的冰棚啊，它会
全部南北极的冰融化，
都融化，那这时候海水呢会上升17公分。十七公分是什么概念？除你有在冲浪对不？你被冲浪的时候都没去啊。
对啊，没错，
拢无，你也被准啊。哎，到海边你也被
准，是海边哦，你可能要退到山坡上了。
对，而且还有就是自灾性的气候会加剧，那也因此就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在制定，那欧盟是甚至是说2035年，有些先进国家2030，那全部欧盟最晚是2035年禁售内燃机，可是是欧盟禁售哦，不是这个内燃机就不做了。对，只是
你才做了但没再买啦，
没再买啊，就是你可能也是去第三世界，因为现在就是全世界的电网有普及的还没那么多，而且要讲到 ESG， 就是再把这个碳税碳权这件事情算进去的话，等于你还要再算碳足迹。那如果说你的绿电比例不高，你用电动车其实也没那么环保啦，坦白讲。对，
就是它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最理想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
那既然是讲到所谓的货物税减免，其实各国在推动电动车其实现在都有大幅度的补贴，包括连中国，我们认为中国的车价非常便宜，可是中国其实也有电动车的补贴。我这边有个数字给大家一下，就是2023啊，中国的补助对厂当然成长幅度还是很大，可是有冷却的状况啊。那包括美国也有针对说在美国生产制造的电动车，不管什么品牌，但只要在美国生产制造，那他就有做所谓电动车补助。那有些车由于它不符合的条件，它也有要问德哥，就是说其实这样来看的话，在目前的电动车销售，就是就整体的数字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影响。那这样来说的话，电动车以这样来反看，是电动车还是太贵？
当然，因为现在讲电动车是因为这几年大家感受到的感受到的是比较明显。那当然特斯拉的诞生，它加速了很多传统车厂对于电动车研发的积极度，因为我必须要讲，因为电动车是在内燃机引擎诞生之前它就有，只是因为那时候它笨重，效能不好，然后跑不快，但现在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好。为什么各国政府会补助呢？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环保议题，那你如果没有补助大家不会买， 那为什么会趋缓呢？其实即使趋缓啊，2023年全世界的电动车成长还是接近了 30%、嗯、它只是以前呢一开始它是高原期，那现在是有一个曲线出来，它等于基本上还是有 29%， 那有1370万辆。那2024呢会稍微放缓一点点，放缓一点点主要就是技术瓶颈，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电网的建制、嗯、它可能没有等比的上升，
就是所谓充电桩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的使用体验也没有那么好。那像以台湾来讲，台湾在2022年呢，那当时的电动车销售16000台，但去年你知道多少？去年24000台。所以以台湾来讲，那个比例还是很惊人的，
双倍 double 成长。
对，而且你除了我们讲的特斯拉它一直销售很稳定以外，像双 B 现在也很积极的在抢攻电动车市场，就是他们也一直在推陈出新。所以这一块呢会不会回去？我觉得回不去，那只是说会稍微放缓，未来会有新的突破性的科技。所谓突破性的科技呢，就是我这样讲好了，就是一台电动车其实它最贵差不多占了快一半的成本是在电池。
对，
那现在的电池呢，就是锂铁电池呢基本上它还是主流，但是锂铁电池有什么缺点、嗯、就是第一个它笨重，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有电解液，那电解液你在撞击的时候它的
喷出来吗？
对，它安全性可能会让大家质疑，但是严格讲起来大家看到的这些火烧车的案例呢还算是个案，因为锂这个元素就是你要越活跃它才能够创造更好的这个充电的效能。那再来就是极端气候呢，因为你知道越冷，天气越冷的时候它的电阻值会越大，所以它的传导效率就会自然的降低，
就是它的电量会快速下滑。
你刚才可能想说哎呀，热天的时候我充八电我也在塞这样远，那想让在寒天我续航里程突然减半甚至不到一半啊，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它电阻值会越大，
电池就是怕冷又怕热。
对，那其实你只要不要用到没电啊，你只要维持 10%20%、嗯、它有自己的自救系统，就它会帮你
加热
加热或是散热，对，它 就有这个功能。你买用它电动打起，
我有看很多影片也很有趣呢，因为现在的很多电动车把喜欢为了说它的流线为了风阻它电动缩进去的，但是因为太冷结果一个边结果它那个把手出不来，变大家拿热水去浇把手，不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它的冰融化让它可以推出来。
对，
所以这是电动车美好的理想，但是在现实的骨感，可以这么说
没有，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设计趋势啦，因为即使不是电动车，我们举宾士的 S Class 来讲，它也没有把手啊，它把手也是隐藏式，可是它就是会一边先翘出来，就是设计，因为它一边先翘出来就是要破冰，欧洲也会下雪啊，
对，
所以这个只是它设计不好啦。那还有很多超跑它也是没有把手，但是未来都会改进啦。但是刚才你提到说大陆为什么即使没有补助他们电动车还是卖的没有说像过去那么爆发起、嗯、哼哼，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像他们的经济结构，他们经济下修嘛，对，放缓，然后再来就是但是他即使没有补助这已经是国家政策了，
对，
我多少公一头等 0.5 块5毛钱人民币，
哇，那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那因为他的 GDP 也不一样啊，所以、嗯，他们宁可买电车不买油车，而且他们油车要控制它的上牌，就是它要摇号，对，像你基本上你在北上广深啊，你要买传统燃油机的车牌都很难买，
他们 有限制量，限制数量嘛，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有 carpool， 就像美国的 carpool， 他们那个主要高速公路你电动车就是新能源车你就可以直接走 carpool， 对，那所以它有一些优势，那所以让消费者就是直接买他就会想买电动车。
那中国的电动桩因为毕竟它的地理条件跟美国很像嘛，那美国其实销售放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除了尝鲜的喜欢科技产品的包括前批对于新事物好奇的人都先买了，那他还面临大家要考量所谓的成本，考量使用环境，电动桩建制其实不够追不上电动车的销售啦，所以导致它变成是还有需要更长距离，像你德哥刚刚讲德州嘛，嘿哼，西人还是开到两三点钟，但是他没有电动桩，哇，你们超晒啊！
其实
有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他自己也有产油嘛，页岩油，
页岩油。
那所以说他们政府可能也有点挣扎啦，就是这个政策在推动上他没有那么果决啦。
嗯哼，
那中国政府等于就是我很明确，我就是要推这个。而且你知道，像台湾啊，我举例，刚才我们在聊闲聊。哦，就是比较厉害的充电桩，像 U-POWER，
对，
它已经有360度电的充电桩，哦，就是跟飞鸿合作的，飞鸿卖它的， 360度，你林刚才这厉害对不？大家现在有720度，就我五分钟可以100%充完电，80啊，不是百分之百，就是然后续航里程又够，你基本上不会有里程焦虑啊。就是这个五分钟这件事，就是很多人
就是跟油车差不多，再久一点点而已，
对对对对，差不多。所以我觉得那大家接受度会更高啊。那这些未来会不会改善？会。那尤其有固态电池以后。就是我觉得是电动车另外一个里程碑啦。那为什么我刚才说有一些突破性的科技，包括固态电池也是，因为像电动车啊，大家 不要觉得说、哦、它加速性能很快很强、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会重，那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电池那其实重它会有一些影响，包括你的轮胎，你的磨耗因为轮胎你要支撑它的重量，还有它瞬间出来的扭力，它其实它轮胎会消耗的比较快。那固态电池呢，它可以改善这个部分，因为固态电池它主要是为什么现在开发那么难，是因为它的硫化物，就是固态电池主要有个硫化物，那硫化物遇到水，空气中还是有水汽，它会产生这个有毒的气体叫做硫化氢，硫化氢其实有毒，所以它在制程的这个工厂要成本要高很多。那它主要还有包括像矽啊、锗啊、锌啊这些可以强化电解质的这些原物料，那所以说这些原物料都是比较不容易取得，而且很贵，所以现在固态电池的开发成本会高。可是就跟一样，刚刚开始电动车推动的锂铁电池，现在的价格等于是一开始那时候大概1/10，所以这个部分它会是有点像是长尾效应，慢慢慢慢慢慢递减。所以固态电池开始，我觉得在明年你就会看到有固态电池的车。
Toyota 有大力的去投入日本车厂，然后寄望在固态电池嘛。
对，像尼桑他是说他2028嘛，他就会有固态电池。尼桑当然他自己研发啦，那 Toyota 是跟 Panasonic， 他在明年呢他就会推出固态电池，而且他一开始不是先要用纯电车，他会先从 Hybrid。 为什么？因为咱现在电动车的电度数比较大，
对
啊，我 Hybrid 的电池不用那么大，所以我可以先从 Hybrid 来开始做测试。那所以我说到2030年等于你电动车在结构上它还是一个世代性的翻转、然后还有包括里面的科技，所以我觉得未来啦，然后再加上充电桩这些建置越来越多，所以你说会不会都是电动车呢？这是可能在10年后都会发生。
还有一种叫燃料电池，就是它
海卓菌，对，氢燃料电池，
它燃烧是去充那颗电，
对，
电池啊，电池再去供应你的马达。
对，其实氢气的运用呢有两种，其实氢气也可以直接用传统的内燃机燃烧，它的碳足迹主要是来自于活塞往复运行它的机油，它因为它不用加汽油。可是像保时捷现在也有推出 e-fuel， 就是电子燃油，它燃烧以后呢也可以相对的碳中和，这些都是未来还会继续发生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氢燃料比较难普及呢？第一个，要取得氢这个元素呢，你需要电解，那你需要电解就要用很多的电，那所以就像我讲的，如果你的国家的用电结构不是绿电，你还是不环保，就以碳足迹来算还是不环保。
现在有一个所谓绿氢，有褐氢跟绿氢嘛，褐氢就是用它用
矿物，对，
用天然气燃烧产生电再去电解。那现在有个滤清的做法，就是发电总有离峰时间嘛，还是它现在太阳很大，可大家用电很少，那或者是风力发电的时候很好的时候，但大家用电很少，就把那个时候闲余的电力拿去炼氢，那那个时候产生的氢再来去供应你接下来看你是要汽车使用还是要发电使用，在哪个状况去使用，称之为滤清。那当然那个技术都还在演进，因为 这些是不过是这3-5年、快速发展的事情、
没有、其实我在刚入行的时候1999年的 IAA 车展，那时候双 B 就已经有海卓菌的车、我记得那时候宾士总裁还把他的那个 SA Class 的 concept， 他有排水，他还拿杯子去装水喝给大家看、但是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20几年来没什么太大的突破，就是氢这个能源呢还是很难运用啦、因为第一个，你氢你装在这个罐子里面，它第一个要极度低温，那你这个罐子
高压吗？
对，那它很容易就气化。
对，
就是你可能罐子 day one 啊，一下就气化，
就老气啊。
对，老气啊。然后再来就是氢加氢站呢，它的危险性还是高的，就是你没用后会崩起。
嗯哼。
那能不能运用呢？我相信未来大家能看到的海卓菌还是会越来越多，因为等于现在真的把它也还没试售啦，就是包括 Toyota 的 Mirai， 它算是第一款就是能够让企业它是用长租的方式、因为可能后面的 maintain 什么它太麻烦，它等于有点像实验性。 那 VLINE 呢，等于它现在台湾也有，那未来会不会普及呢？我个人啊，对于氢的普及可能时间会延后啦，也有可能会普及，可是以目前就技术层面来看，它没有办法那么快。
有看到的说法是说它会比较是在商用，所谓的长途，所谓的重物托运上。
对 对, 对，
那在自小客，在所谓的家用的，就是以目前整个市场来比较的话，它好像比较难以去进入这样子。是，
对，因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加氢的问题嘛。那因为第一个你要能够满足这个需求，你光那个除氢槽、
欸、可是瓦斯车就 OK 啊，我在澳洲也看到很多瓦斯车。
对啊，瓦斯车台湾有推过，为什么就是无疾而终呢？就是一样
加气站，
加气站不足，然后再来就是你瓦斯这样算算嘛，不太小啊。
那瓦斯车可以直接把它的燃料改成氢吗？
不可以，
不一样，
不一样，对，那个技术层面不一样，哎 ，bonky 啊，
哎 ，bonky
啊，你会像那个 Top Gun 一样拉弹射椅直接炸上天，对，
所以他的方式会
完全不一样，那个复杂多了，对啊，你不是更节压缩烫的后啊，你还要低温储能，对，不然它会气化。
因为我有看到蛮多车品的介绍到韩国去介绍他们的加气站，
对，氢呢，韩国他们也要发展，但是韩国呢，用代集团就韩国韩 key 啊。他呢，第一步就是他在2025年他要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的电动车销售品牌、嗯、那这个我觉得他们也快做到了啦、嗯、尤其像最近他们在台湾贩售的电动车，我觉得都还蛮强的，而且相对是比较平价啦，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竞争力。那至于加氢这一块呢，等于日本还是做的比较前面一点点，那韩国可以不可以后发先至，这个有待观察啦，但是我觉得也不错。除了传统内燃机以外，绿能不管啦，我们因为绿能我说这个是要攸关于你的发电是不是绿电嘛，那至少又多了一个选择方式。但是未来呢，电动车会不会更普及，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一定是，
对对对，
电动车一定是完全都电动车天下嘛？以你目前来看的话，
以目前来讲，我们举例嘛，以保时捷为例，保时捷就已经讲说他接下来旗下的产品都会电动车。
嗯哼，
那我上礼拜才去试新的 Panamera， 对，我去西班牙试驾，那 Panamera 它是一个，我试的是顶级的 Turbo E Hybrid， 它等于是八缸引擎再加上马达，然后680匹，但是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台抗，它虽然现在是说它跟台抗的课程不一样，因为它还是比较 luxury 产品品牌的旗舰，但是如果未来电动化 Panamera 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如果 Panamera 它这个型那它也做电动车，会不会跟台抗搭不到，这是他们自己要去想。可是保时捷呢，它已经很明确讲说未来还会有内燃机的，就剩下它的911，就是说它的旗舰跑车，换言之这个跑车一定会越来越贵，但是它不会消失，就是说你如果买它的跑车然后搭配它的 e-fuel， 它还是可以达到碳中和，但是就是它是变贵，
它是变成是只做那个很特殊、很
内燃机
很高的，
所以 未来能够存在能够满足市场环保需求的内燃机还是会有，但是会更贵，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如果你觉得就是一台代步车，电动车，对，
电动车有可能会降，我们以台湾市场来讲，有可能会出现五六十万、六七十万，像以前 Solar 有的那种阶段吗？
其实五六十万我觉得不太可能啦、啊、因为还有一些智能科技嘛，那些晶片都要钱，对不？我除非你现在也免 ABS， 也免安全气囊，就是弄到韩都路的差型看那个可能有机会，但如果你还要讲究安全性，还要讲究智能科技，我觉得这个回不去。就像我们去 IAA 车展体验到比亚迪的 Dolphin， 就是他们的海豚，你折台币它也要70几万，但它已经有智能科技，如果以像那样子的功能，那样子的性能然后来台湾，那当然它就会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市场优势。
七十几万是中国售价嘛？
对，
还是那是车厂进货的报价，因为车厂还是需要赚、啊、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价位啦、嗯、就是大概是这个
价位，那到消费者手上大概100
应该不会那么高啦，不会高啦，如果 你以这样算的话，
哇，那很可怕，
很可怕，很可怕。那台湾会不会出现这样价位的车？我觉得还是会有，那只是说它的功能性还能不能那么完整。可是还有一个隐忧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现在你在路上看到的电动车啦，很多少年啊，他不是 care 环不环保，他要的是电动车那种马达加速的那种爆发力。好比说他买一台特斯拉哦，那他在路上遇到超跑，他跟他拓直线，他觉得这样很新鲜很好玩。但是接下来呢，马力超过500匹的电动车可能会出马力税，因为我们财政部之前有大概去磕一个试算啊， 就是你超过509匹的，你知道今年要60一万块。
马力税就是油车的牌照税，
有点类似牌照税，它等于 509.1 就换算以后啦、你要缴117,000元，等于你比买一台法拉利的税金还要高，
很
因为现在很多少年家他讲求就是那种大马力的爽度、那车商呢也是崇尚如流嘛，都知道、你现在少年人就是 要在大马力，所以我也进很多这种大马力的电动车，因为加速都很快啊。甚至我有朋友他开法拉利啊或开 Lamborghini， 他跟我在聊天，他说他现在很讨厌电动车，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坦白讲就是你买超跑你在路上开就是会有一种优越，可是现在很多搞音啊就是故意挑衅，
会想跟你尬一下，
就譬如说当你去约会，你带一个你心仪已久的女生，然后坐在你的跑车，突然隔壁来了一个搞音啊开电动车，然后跳灯的时候呢他冲得比你快，那你那时候心里你会觉得说
我开帅不开快
啊？对，那这样很好，那你已经内化了。但是有些朋友他也是年轻啊，有啊，然后旁边的女伴会用那种狐疑的眼神说啊你是恰怕伊哦，我的隔壁给你敲鬼啊，你想要个白领导，
运作特性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要看个人的修为啦、像我就是选择他强由他强，卖差比啊不不法度啊，因为现在电动车真的就很快啊，对啊，即使像我之前去试纳智捷的 N7，你知道我零到一百下雨天呢，我测多少？我测6.6秒，6.6秒，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好，我还有一台车叫做 GR86，它是一台小跑车，然后我自己测呢，它零到一百是6.4，它等于已经接近了 GR86这个小跑车的性，
其实很不错了。
对，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当小跑车手牌我这边换的手忙脚乱的时候，它悠悠的6.6秒，对，而且它是下雨哦，那如果好天气可能更快哦。对，这假爸爸的电动车，它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水准。
看似电动车一切美好，但是很有趣的是以特斯拉来讲，我们有看到有人介绍说因为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维修，但是由于维修手法不一样，在他被卖二手价的时候变成 他把它列为事故车折价，他只是个小损伤。爸爸的电动车他说他有一台车是这样子，他去卖的时候他被事故车的方式是被做大幅的折价，因为它的制造方式它是用模型冲压，它是用符合
车。我懂你的意思啦，就是它车体结构受损了，就是我们一般的内燃机引擎呢它可能可以换副梁，
对，
甚至你如果前面撞到你没有撞超过水箱架、它都不算是重大事故、但电动车呢因为它的电池大部分都放在底板，那你只要有车体结构有一些损伤呢，它基本上是没办法做很完善的维修啦，可能大家会这样担心。然后再来就是电池它会不会有产生漏液的问题，那再来其实我觉得啦，不管电动车是不是以这个架构，因为现在也推出越来越多电动车专用的模组，它的平台哦，就像是 Volkswagen 集团它也有一个 PPE 嘛，那不管是不是这个平台做出来的，我觉得电动车基本上二手车本来就会比较没价，因为很多电动车呢 它的电池不是抽换的，哎，换几周的，
对、
我刚才有说一台电动车最高的价格就是电池40%，大概超过40%，那你电池会越用越衰退，
这是一定的啦、它的物理特性、
你塞五年十年了你还要换电池，那价钱
对，就是那个最贵的东西得换，
对，就像是很多大排气量的那些性能车，那为什么中古价反而不好，就是因为税金高嘛、然后再来就是它维修也高，那会买二手车的本来就是经济条件比较没那么好，所以这是息息相关的，这我也不会觉得太意外。
像电池是有那种所谓区块模组啊，它可以干哇一得，
有些车厂是这样抽换，那有些车厂还是不行、像好比说特斯拉它还是整个电池要换。对，
我们今天听德哥这样分享下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税务在我们的价钱结构里它并不是一个唯一去影响它价钱的问题啦。
对，
那如果要把它直接画上等号说哎呦现在车很贵就是我的税务很高，那税完全不合理，其实这样都会有失公平，就是在看这件事情上。那当然钱是真实的，扣掉多少钱就是扣掉的，那是不是完全不能讨论也未必，那至少奢侈税这件事情可以重新再
做讨论，
再重新讨论，而且也运行了十几年了嘛，那这十几年的过程结果有没有达到当初立这个法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重新回来看。那其他的货物税关税，那像电动车它就有140万货物税的减免，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没有啦，那但是要不要能不能减到大家心满意足的那个价钱未必。
我觉得这个很难啦，因为可能譬如说好我举例一颗茶叶蛋现在卖你10块，你可能会觉得合理， 有些朋友还是觉得太贵啊。
对，因为他以前有更便宜的价钱，
七块，我想现在加十块，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整个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比较持平的来讨论货物税跟关税这个问题。那至于电动车发展，确实就这样，那它还在发展当中。就像德哥讲的，在接下来的两年甚至是一年，它都会要增式的演进。那大家可以持续去观看。那包括我们这些车媒非常害怕电塔少女，所以请大家多订阅。
不是只有害怕电塔少女啦，我其实基本上只有怕两个，这个跟那个。
还是非常感谢德哥我们今天精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接下来对电动车啊或者是车市有什么的看法或者疑问啊，欢迎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底下做留言。那今天非常感谢德哥，谢谢
谢谢。
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课的 IG 给我们更多建议和回馈。我们思想谈课下集再见，拜拜。